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元月十四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院取消官员们本周的出访行程，包括驻联合国大使对台湾的访问，台湾朝野对此作出回应。特朗普政府加紧惩治中共当局对新疆的人权侵犯，禁止所有新疆境内出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进入美国。在中国，新冠疫情让本来就受到重重阻碍的上访维权活动更加艰难。作为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上访能解决什么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为确保政权交接程序能顺利完成，而取消了所有官员本周出访的计划，其中包括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的访台行程。台湾各界对此有何回应？接下来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志远你好。
首先请介绍一下台湾朝野政党对于克拉夫特大使无法按照原定计划访问台湾有何反响。
好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突然的改变啊，那么今天很多媒体啊都不断的在询问台湾的这个朝野的政治人物啊。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叫张敦涵，那他说呢，对于克拉夫特大使无法如期访台啊，感到很惋惜啊。那么但是欢迎克拉夫特大使未来啊能在适当的时机到台湾访问。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民进党的，就是执政党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啊，那么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罗志政，那么他在星期三也表示了，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呢取消所有官员这样的一个出访行程啊，并不是针对台湾。那么他说，就是说台美啊共享了自由、民主还有人权啊这些核心的价值，那么他期待在这样的既有的这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上面啊，能够持续争取美国这个跨党派的支持，那么同时深化啊就是双边的合作伙伴关系。刚才提到就是台湾很多这个重要政治人物都被问到了这样的一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这样临时这个访台的行程取消的情况啊。我们看到像民进党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么他也是现在的这个高雄市长陈其迈，那么他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互访啊，相互访问呢是交流很重要的一个一环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美国政权交接啊，因此就是说台湾要尊重这个美方的考量。那么他认为说这个美台啊在这个交流还有关系的深化的轨道上面呢是不会改变的。那么陈其迈他还说了，就是说这个台美关系呢是一种持续性的啊，不管是在国会啦还是在这个行政部门方面呢，那么即便这个参众两院呢也通过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友好台湾的法案啊，那么对于包括这个美方啊还有这个台湾之间的各种不同阶层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例如像是在安全、经济议题或是文化啊等等方面呢，他说都累积了好多年的这个成果啊。因此就是说在执政党方面认为说，尽管啊很可惜，那么克拉夫特大使突然这样子的行程被取消了，但是呢美台之间这个很坚实的这个关系啊还有友谊呢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在野党方面怎么反应呢？最大在野党国民党这个主席啊，同时也是立法委员的江启臣，那他也被媒体问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变化他的反应有什么看法了啊。他说可以理解啊美国国务院的决定，那但是他呢也仍然期盼呢，就是说中华民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合作啊可以持续甚至呢继续强化。那他也希望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总统当选人拜登在上任之后啊，那么蔡英文政府呢应该在双边关系的稳定、永续还有这个实质的发展上面呢要更加的努力了啊，就是在野党方面认为说这个执政党这个民进党还是要继续更加的努力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继续看到民进党事实上他们透过这个官方脸书啊来强调一些事实啊，就是说台美关系呢事实上是在持续加温的啊，不会因为一些就是说突然的一些事件啊有一些改变。民进党就举例了，像是这个 美国驻荷兰大使啊，日前就邀请了台湾驻荷兰的这个代表啊，前往这个美国驻该地的这个大使馆来会面。那么，民进党认为说，美国直接就用这个行动啊，来证明是力挺台湾的啊。那么，当然，民进党也期待未来呢，能够跟美国有更多可能的发展。那么民进党还强调一点，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呢取消了这个台美交往的限制啊，不只是这个政策宣示，那么更会以这个具体行动那么来展现。主持人，
那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原来的这个访问台湾的行程有何重要的看点？台湾的公民团体又是如何期待的呢？
克拉夫特大使啊，他原本是要在这个13号啊到15号来台湾访问。那么按照这个原本的规划，他在这个14号，就是在中间的这一天呢，他是要在这个台湾的总统府内啊，与这个蔡英文总统来会面。那么他同时还会在这个台湾的外交部的有一个叫做外交还有国际事务学院当中啊来发表演说啊。那么在此之前呢，我曾经去采访了这个台湾民间的一些这个本土社团呢，最有名的一个就叫做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啊。这个团体啊，他们就是常常在这个联合国大会在美国召开期间呢，那么他们都会前往这个当地啊，那么发一些这个宣传品啦，还有一些做一点记者会啊，来算告知这个众国际媒体啊，希望这个台湾要来加入这个联合国等等这样的一个诉求了啊。那么这个团体呢，他们等于在每年都在不断的推动台湾来加入联合国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这个社团呢，他们就在日前召开了记者会啊，那么特别表示了非常欢迎克拉夫特大使呢来台湾访问，那么也希望这个所有的台湾人呢、都能够来欢迎他啊，甚至他们还发动就是说。原本是要到这个机场啊去表达这个欢迎了，那当然后来他们也都把这个相关的安排也都取消了，因为后来的这个情况的变化。那么像是这个协进会的这个理事长啊涂醒哲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希望啊未来台湾的这个外交部长啊吴钊燮，那么能够就是说有机会到美国的首府华盛顿那么来访问啊，也要特别向这个克拉夫特大使当面表达说。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还有一些相关国际组织的这样的意愿啊。那么还有像是前台湾驻美国副代表叫蔡明宪呢、那么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台湾的这个前国防部长啊，他就说了希望那么蔡英文呢在这个克拉夫特大使这个访问台湾期间呢可以公开的呼吁啊，就是说在这个台美关系正常化的这个情况之下啊，那么让台湾呢驻美国代表处啊可以改名字，就直接改成这个台湾驻美代表处啊，而不是一些什么台北驻美代表处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能够凸显这个台湾主权地位这样的一个名称了啊。那么他还是表示说希望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啊要来支持那么台湾来加入联合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还看到在这个台湾以前这个太阳花学运啊之后所成立的这个政党叫时代力量。那么这个政党的这个主席啊叫这个陈椒华啊，他们在日前召开了记者会表示说，克拉夫特大使呢是第一位啊到台湾来访问的这个现任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他们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因此时代力量是非常这个诚挚的欢迎啊，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和这个大使啊进行这个双边交流。那他们还说了，就是说像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呢日前也宣布说会解除这个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官方这个往来的限制啊，那么该党也高度的肯定啊，那么也乐见这个双边关系持续的加温。那么他们还提出了就是说希望呢蔡英文总统能够在任内啊有机会能够到华盛顿访问啊。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总统一直是尽管有过境美国了啊，就是到其他国家去这个访问，但是在美国过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通常是不太可能会安排在华盛顿的啊。那么通常可能在纽约或者在可能在加州的一些城市或在德州等等这些地方，那从来没有在华盛顿，所以时代力量特别希望蔡英文将来也许可能有机会可以到华盛顿访问这样子啊。那么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说像是时代力量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党团总召邱显志啊，他也说了，他说美国这一次啊解除了这个常年啊就是说双方这个在外交互动上的这个限制啊，可以说是因为就是说双方呢是共享了民主法治还有人权这些价值啊。那么还有就是说他们也提出四大的这个期许啊，就是分别是美国可以考虑那么以具体行动来支持台湾参与今年五月份啊所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还有今年九月所要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那么当然也希望他们当时啊，说不知道这个克拉夫特大使会取消这个行程啊，他们也希望那么如果当时就是说克拉夫特大使来台湾访问的话，能够公开的那么支持台湾的这个外交部长可以公务的这个形式啊来访问华盛顿。那么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呢对于克拉夫特大使的访台计划呢提出了质疑，请你介绍一下他的观点。另外呢，台湾外长吴钊燮有什么反应吗？
好的，那么马英九总统啊，他前总统他在受访的时候，他的这个回答是有点值得万味了啊。他说特朗普总统啊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当然是要对台湾表示友好，因为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呢，其实有曾经还有其他的这个官员曾经来访问过台湾啊。那么但是他认为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实际上台湾要来参与联合国啊，他觉得帮助是并不会很大的啊。他说如果只是靠美国的这个驻联合国大使啊来帮助台湾，他觉得是很难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啊。那事实上在星期三呢，那有媒体继续的去追问马英九对于这个克拉夫特大使这个行程呢就是说等于算取消了啊，他怎么看？他说他可以理解而且也不意外啊。那么对于媒体继续要追问他问题呢，他就随身就离去了啊。那么吴钊燮他的有些反应是这样的，他是说事实上克拉夫特大使的他如果能够真的来台湾访问的话呢，他觉得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来到台湾之后呢就可以跟台湾交流，就是如何促进台湾来参与这个国际组织。那吴钊燮他还说了，他说美国取消了这个双方的一些在官方互动上的限制啊，那么对于双边关系的提升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也说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啊。那他相信就是因为台湾采取了非常务实还有负责任的这种对外政策，那他也相信就是说尽管这个当中会有一些事件上的变化，但是呢台湾还是会以相同的态度还有做法不断的来推进就是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主持人。
那么尽管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呢无法落实这次的台湾之行，台湾学者如何看待美台关系未来的发展呢？
好，我们看到像是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资深学人啊，那么叫高英茂，他也担任过台湾的这个前外交部的次长啊，那他就说了，他说如果克拉夫特大使能够来台湾访问成行的话，他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显示了说美国是要用这个行动啊来证明就是说过去所通过的一些友好台湾的法案呢、啊、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啊。那么他强调说特朗普政府呢希望能够加强对台湾的关系，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他这个下台之前呢、啊、能够把对台湾交流的这个门呢、啊、能够打得再开一点啊。那么这样对于未来的这个台美关系的发展呢应该是有正面的帮助啊。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呢他的这个门打得越开的话呢，那么和台湾在政治啦、经济啦、军事等各个层级单位上的这个交流会更密切啊。由长远看来的话呢，他觉得绝对是有这个正面的发展意义了啊。就是他说，如果将来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啊，也能够尽早看到，就是说中国和习近平的这个崛起啊，对于这个世界恐怕是有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应该要及早确立那么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也应该展开和欧洲的合作。把台湾呢能够纳入这个印太战略的一环，那么相信呢这样的做法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将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其次我们还看到就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叫赖宜中啊，他说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下台之前的这样的一系列友好台湾的动作啊，可以解读，他认为可以解读成为就是说是要协助啊，要协助这个拜登政府清除在政治上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负担。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台美官员的互动啦，以及就是说美国现任的外交官哈和台湾的外交官在这个第三地的互动呢都会有一些示范性的作用了啊。那么赖宜中还说未来拜登政府这个上台之后呢，如果愿意啊继续援引这样子的一个和台湾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他也当然认为说对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呢在未来的互动呢将会更上层楼。那么当然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淡江大学的全球发展学院的院长叫包正豪啊，他也指出了比较有点不同的观点啊，他说克拉夫特大使呢在这个任期内啊并没有正式的这个提案过啊，就是来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所以他说就算是这个克拉夫特这次访台能够真正成行的话呢，他也认为说这个象征意义啊是大于这个实质的效益。主持人。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访台的行程喊停呢，这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及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警告威胁的压力有没有关系呢？
从我们刚所介绍的一些这个不论是朝野还有官方的看法哦，一般还认为就是说比较是尊重就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做法啦，就是当然因为在这个马上拜登的这政府在1月20号要这个就职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会是有些要把这个国内的事务啊要处理好啊，所以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不只是克拉夫特大使的这个行程取消了，包括国务卿蓬佩奥本人的一些访问欧洲的行程也取消了，所以台湾助理当然是在野党国民党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质疑，就是说如果美国持续的在这个特朗普政府要这个卸任之前这样推动友好台湾的做法，难免可能会让中国大陆方面会有一些不高兴啊。但是站在台湾的这个执政党还有一些学者，大多数的观点还是认为说美国基于现在自己内政上的一些变化跟发展啊，所以应该还是有一些内部的一些政治上的考量，那站在台湾立场当然是予以尊重。主持人，
谢谢永泰。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星期三宣布美国政府一项新执法行动，禁止所有新疆境内企业和实体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入境美国，理由是这些产品被指控是由新疆被拘禁的维吾尔穆斯林强迫劳动制成的。
这一新的禁令涉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北京在新疆以再教育和培训名义建立的拘留营。据信，在这些拘留营里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人群。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肯·库奇内利表示，国土安全部这项新的执法行动旨在解决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和使用强迫劳动的问题，同时保护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免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侵害。库奇内利对记者说，今天国土安全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一同宣布，对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经营的实体所种植或生产的所有棉花产品和番茄产品发布新的扣留和放行命令。这项针对这一区域的扣留放行命令向新疆的生产商和可能正在考虑从该地区采购货物的进口商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位国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长强调，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美国供应链中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将继续调查有关对新疆存在的强迫劳动的可信指控，美国将会继续阻止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库奇内利说，国际社会的报告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扣留了100万到300万维吾尔族人，他们在拘留营中遭受了酷刑、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强奸和性虐待以及政治灌输等侵犯人权行为。库奇内利还呼吁全世界所有尊重人权和公平贸易的政府做同样的事情，同时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其压制性强迫劳动的做法。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马克·摩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按照美国相关法律，美国的进口商必须对其供货渠道进行合理和谨慎的审视，以确保其供应链没有强迫劳动。摩根说，这是美国法律的规定以及美国进口商的责任。如果美国进口商将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或商品引进美国，他们将面临声誉、财务和法律风险。国土安全部宣布这项新的禁令后，美国服装与鞋类协会、全国零售联合会、零售行业领袖协会以及美国时装工业协会等团体立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我们所代表的公司持续对有关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以及维吾尔族人被贩卖到其他地区的报道感到愤怒。这些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将消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作为公司的最高运营和公共政策优先事项。 声明还说，这些公司期待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合作，确保执法具有透明、针对和有效性。声明也敦促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与业界分享为政府的这项决定所搜集到的有关证据。
中国官方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病毒的本土感染人数出现了五个多月以来的最大增幅，显示疫情再次爆发的危险性正在加大，目前已经有四个城市进入封城状态。
大部分新增感染病例都发生在北京附近的河北省，石家庄、邢台和廊坊三市已经采取了民众居家隔离的封城措施。此外，中国东北的疫情也呈现恶化的迹象，有2800多万人进行居家隔离，黑龙江省进入紧急状态，绥化市也宣布封城。中国卫健委周三通报说，全国新增感染病例达到去年7月30日以来最高数字115例，其中绝大部分是本土感染病例，有90%在河北省。这一波疫情发生在春节前夕，正赶上数亿人要旅行回家的时候，预计今年春运的人数会大大减少，许多省市要求季节性工人不要出门，待在家里过节。卫健委官员向民众发出警告，春运期间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行。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也表示，中国目前疫情爆发地点零散，涉及区域多。他表示，入冬后全球疫情大幅反弹，对中国外防输入造成很大压力。冯子健强调，春节期间不仅人员流动大，传播风险加大，而且物流增加，进口冷链食品和其他货物被病毒污染的风险也会升高。冯子健说，如果落实好这些防控措施，发生大规模疫情反弹的可能性不高。有关官员还介绍，中国从去年12月15日开始给重点人群进行疫苗接种，到目前为止已接种了超过1000万剂次。不过，巴西周二公布的中国科兴疫苗最新的三期实验数据显示，这些疫苗的整体有效率只有50.4%，勉强通过巴西疫苗上市门槛50%。而这家中国企业在本月初公布的有效率数值为79%。由于疫情再爆发的危险，河北和广东两省已宣布推迟原定在1至2月举行的省级两会，而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通常在3月份举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关会议是否会延期的消息。去年的两会因为疫情严重而被推迟到5月才举行。
进入新年后，新冠疫情在中国可能再次蔓延的情况，让本来就面对重重障碍的民众上访维权更加艰难。这些民众中，有的已经进入北京，有的则在本地坚持抗争。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上访是中国人治社会的历史产物，不会有效解决社会矛盾。
2021年1月4日，北京国家信访局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59岁的女访民杨浩刚到信访局，就收到了家乡黑龙江饶河县859农场派出所发给她的短信。海外维权网报道说，当局称其上访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与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必须立即停止非法上访，否则将对她进行法律制裁。江苏省如皋县维权人士夏明礼2020年底去北京上访，12月30日在北京丰台区被家乡赶赴北京的公安和居委会人员强行押回江苏。他的妻子孟海霞对美国之音说，
行政拘留的理由是一，多次去国家信访局上访，扰乱国家信访局的单位秩序，行政拘留10天。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啊，国家信访局他开着门不就是让老百姓去说理的吗？
山东省青岛市67岁的老访民、原解放军38军退伍军人高宏毅 因健康码被当局控制，无法进京上访。元旦那天，青岛街头锣鼓喧天庆祝新年，高鸿毅则身穿红领章、红帽灰军装，手持标语抗议自己的退休福利被贪官剥夺。高鸿毅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就是说心理刻不平衡，过的日子太苦，判了两年刑吧，好像被下毒了，得了十种的病，也比较痛苦，再加上生活又这么困难吧，加上年轻的时候好歹的给中共三十八军贡献过就鲜血和生命吧，现在心里特别不平衡。
1月1日元旦，江西维权人士萧青山在凛冽寒风当中拉起了横幅，抗议南京市雨花台法院法官李书建和院长陶红枉法裁判。以上这些上访者申诉的案情各异，主要针对的都是当地司法部门的案件判决。不过他们都要求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或者最高领导人主持公道。例如青岛访民高鸿毅打出的标语称，他的小康梦是习近平和王岐山承诺的。江西访民萧青山则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彻查司法领域的腐败，打掉诈骗团伙的保护伞。北美世界日报12月27日载文说，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北京要设信访机构，可能是他曾经帮助过上访者解决问题，否则为什么全国各地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去北京上访呢？中国古代就有以兰御驾月宿的上访制度。关于中共建政后的上访制度，退伍军人高鸿毅近日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信访我还要说，当年毛主席制定信访条例的时候，他是希望怕被下边的官员骗了，想了解民情，所以说他要求就是通过信访，就是听到人民的呼声，关心人民的疾苦。当时就是写封信都可以，信访就是你写封信还免邮票，不用贴邮票，免费寄到人民日报，转毛主席收就行了。因为我爸爸给毛主席写过两封信，很解决问题，马上派人下来调查。
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信访的确是毛泽东那个年代设置的。
信访的确是毛泽东那个年代设置的，它就这个东西它本身带的历史烙印就是说，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话你完全可以信法，不需要信访。现在是有了法律制度，但是却没有法治，就是有宪法没宪政，有法律没法治的状态。
胡佳说，他曾经在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信访部门外面见过年近90岁的老者，一生40多年马拉松上访。各地访民反映的案件大量涉及地方官员，久拖不决，因为中共信访机构、法院和地方官员沆瀣一气。访民高鸿毅认为，问题在基层。
我认为还是这个腐败贪污做得怪。
胡佳说，与无数各地解访事件有关，中国当局动用维稳经费共同应对访民，维稳促使民间打手及黑保安公司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信访制度衍生出来的特殊行业。他本人亲眼目睹全国各地驻京办事处人员或者他们所雇用的便衣在国家信访部门外面通过口音和相貌识别现场甄别本地访民，然后将他们强行带走或者监禁，或者立即把他们送回原籍。江苏省如皋县维权人士夏明礼的妻子孟海霞对美国之音说，
我问过他们，我曾经也和他们交流过，我让他们进我家里，我说你们既然拦着看我就来我家里吧，我家里有热水有热茶，我可以让你们坐在我家里看着我。然后他们说他们也不愿意来，他们是政府派来的，对，每天180块钱，而且他们每天的盒饭都是政府人员送过来的。
孟海杰说，这些保安中一些人是为了糊口不得已而为之，很多政府公务员不愿意现场露面，担心从事这样的打压会影响他们的政绩。 另外大家彼此认识，为了面子应付差事，因此宁可雇用黑保安公司人员代劳。事实上，很多上访者对这种维稳并不买账。黑龙江省饶河县访民杨浩在北京上访时收到派出所恐吓信后，立即进行了回怼。新京报的报道，中国信访制度研究所，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补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全国人大等机关的网上信访平台已经开通，群众信访反映的情况被视为是监督政府工作的金矿和富矿。法制日报发表河北省进县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潘晓峰的文章，则介绍了当局规范和从源头减少上访的治理举措。例如，对上级交办转送的信访信件，一把手7个工作日内接访或者约访，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出警，第一时间调查取证，第一时间采取强制措施，提升现场调解率，严防出信出访转为重信重访，力争一次性解决到位。定期对新发生的信访案件进行自查，凡因执法瑕疵、执法过错、失职渎职引发的有责信访案件，将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反思和纠正日常接访中基层执法工作的随意和不规范等问题。文章还同时提到，摸清所谓的缠访、闹访的底细，建立稳控台账、分类施策，及时掌握信访人员的行踪动态，将他们牢牢稳控在当地。2021年新年元旦以来，在中国大陆疫情严峻的形势下，访民为什么继续顽强进京上访，或者在原地以不同形式公开抗争？世界新闻网的文章说，中国人传统上相信皇帝好、中央好，胡作非为是地方官员，所以访民对北京的信法局都抱有希望，但是总是看到上访人员被地方政府拦截、抓回原籍，不准上访，信访形同虚设。胡佳说，
中国官方曾经说过，信访制度的解决问题率是2%，如果一个制度的在就是这个有效率还不达到1%的话，这个制度有存在的必要吗？它是一个真正合理的方式吗？信访呢，原来接触过那个信访部门的人，那个人他对外都是冠冕堂皇的讲话的，但是因为我们是认识的人，认识的人他说，我们设计这个信访啊，其实知道他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缓和矛盾。
胡佳进一步指出，中央维持信访制度的用意似乎是希望把很多的社会问题推到地方官员头上，往往会指责地方官吏和系统执行政策不得力或者胡作非为，而北京和中央则是好的。
致力于推动中国宪政改革并呼吁美中两国深度合作的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由于妻子张青在美国做手术之后急需家人护理，向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公安部长赵克志发出紧急公开信，呼吁他们基于人道主义准许他前往美国照顾妻子。他的公开信在网上传播后，后续进展引人关注。
据郭飞雄向李克强和赵克志发出的公开信，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郭飞雄妻子张青1月9号刚刚做完结肠癌伴肝转移开腹切除大手术。郭飞雄在这封公开信中表示，他必须立即赶赴美国，尽全力照顾他的妻子，帮他度过人生最危险最艰难的关口，但是他的出国护照被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一处扣押，而且据他们去年声称，他作为公民的出国旅行自由权利的旅行需要经由他们批准。郭飞雄在公开信中呼吁李克强和赵克志本乎天理顺乎人道地运用他们的执行力，帮助他解决目前这一重大而急迫的困难，责令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一处最快时间返还他的出国护照，并且不可做出任何非法的阻碍。 郭飞雄说，二位公仆亦为人丈夫，夫妻恩爱，必定有常人共情同理之心。同样重要的是，二位公仆和你们所代表的政府部门有着为中国公民的重大合法需求提供服务的职责，有着对下属严重失职行为及时督改的义务。郭飞雄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和平发展是今天中国的全民共识。他真诚地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所有有良心者能够在新的一年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做出更加有力的程序推动，令所有公民的出国旅行自由以及其他基本自由权利都能得到有效的保障。郭飞雄现年54岁，被认为是一位信仰民主自由、温和理性、倡导公民权利的民间学者，一向不顾个人安危，为公共事务和政治议题奔波呼喊，曾因维权行动为法轮功辩护声援，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而被当局关押四次，两度坐牢，过去15年中有11年在狱中度过，被誉为民权英雄。给李克强和赵克志的这封公开信是郭飞雄难得一见的在其家庭和个人重大艰难时刻公开促请当局帮助他维护他自身的公民权益。不过郭飞雄周三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目前尚未听说李克强或赵克志对他公开信提出的请求有任何批复。美国之音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广州市公安局一处的相关国保对郭飞雄表示，原则上不会阻止他紧急赴美照看妻子，但是按照程序需要上级批准。
他们这个初步的答复说可以允许出国，还有可能对我进行一种程序上的一种方便。总体上来说，这个基本的态度，我还是感谢的，但是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否能够如愿。
郭飞雄指出，国保所说的程序不排除当局非法要求他做出某种放弃政治权利的保证，他敦促当局不要为提出非分要求而耽误他紧迫的行程。
现在呢，他走这个程序请求批复，很可能是卡在了可能对我有非法的要求上面，比如说要求我出国做什么政治保证，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定，人家还没有对我正式的提出这个要求，但是不排除明天和后天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公安部门会对我提出非分的政治要求，我正在观察。
郭飞雄表示，他首先要呼吁李克强和赵克志两位公仆放弃黑箱政治，简单透明的为公民办实事和大事，
呼吁我们的总理李克强先生，我们的部长赵克志先生，不要搞黑箱作业。公民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公民天大的事，你作为人民公仆，你要及时伸出援手。你伸出援手，我必然对你抱有很高很高的感激。你如果不履行职责，你让我们怎么去看你呢？所以呢，建议这两位很高级别的公仆能够放弃黑箱政治，走向直接、简单、原始的透明政治。
2009年4月，郭飞雄的妻子张青携一双未成年儿女，在美国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帮助下，经第三国辗转来到美国，获得美国政府批准政治庇护。2013年10月，郭飞雄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拘押已经80多天，当局仍然不准他与律师和家人会见。美国国会曾为此事举行听证会，张青在听证会作证时指出，她丈夫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维护公民权利，已经四次被捕入狱，前几次都受到酷刑虐待，并且进行过绝食抗议。郭飞雄第四次被捕的原因是他于2013年初和一些广东公民参加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引发的关于宪政梦的街头公众聚集辩论。当时较为敢言的广东省官媒南方周末基于对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实施宪法的要求，发表了拥护宪政的新年献词，但遭到中共宣传部门审查篡改，引起报社采编人员集体抗议，许多自由派和毛左人士到场展开激烈争论。本周早些时候，郭飞雄对美国之音披露，他给李克强和赵克志的公开信发表后，广州市国保当天就向他姐姐杨茂平索要了张青病情的 CT 诊断书。 CT 检查结果显示结肠肿瘤有在肝部转移，淋巴也有肿块， 而手术的情况可能比诊断书上看到的严重得多。郭飞雄表示，妻子张青的病情使他忧心如焚，度日如年。
我是过去30年高压政治的直接的受害者，我是那种不人道的这个出国旅行自由限制的秘密条例的最大的受害者。我本人作为一个男人，我选择到的推进自由民主的道路，我愿意承担一切。而且我两次2012年和2019年都拒绝出国，就表明了我愿意担当什么。但是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愿意我的妻子和孩子遭受人身上的重大的后果。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么大的灾祸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最敬佩的最亲爱的妻子头上。她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内敛，她为我们担当了那么多，她还鼓起了一代女性的一种抗争精神。唉，我做的这个，我对我的妻子做的太不够了，我很内疚，我很伤痛。
郭飞雄还向跟他打交道的公安部门发出呼吁，请他们用其忠于职守的精神为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提供帮助。
你们都有家人，你们都有妻子有儿女，你们有亲情，你们在家里可能还是一个尽可能对妻子尽职尽责的一个好人，你们千万不要被政治所毒化，你们按照一种自然的，也可以看看我的处境，不要耽误我的黄金时间。你们出是以一种智能和你们的一种忠于职守的精神来帮了我这个大忙，我肯定会向你们表达深深的感情。将心比心，讲良心，把所有的黑恶的政治的考虑抛在一边，我目前呢并没有假定任何公安是心怀大恶，但是我的黄金时间就这3天了。
郭飞雄因护照被广州公安扣留，无法办理赴美签证，而发表公开信求助李克强和赵克志一事已在网上广泛传播，并引起一些国际媒体、人权组织的关注和众多网友同情。在美国旧金山的非政府组织义工人道中国前主席葛洵对郭飞雄目前的处境表示关切，他以个人名义呼吁李克强总理和赵克志部长及其他中国官员摒弃政治因素的考量，立即归还郭飞雄的私人护照，并以人道主义精神尽快处理其赴美事宜。
在他这样关键的时候，非常紧急的时候啊，我希望中国政府用这种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让他立即能够赶赴美国。这个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的这么一个精神的话，不仅仅是被全世界公认和普世价值的最基本因素之一，而且也是优良的中华传统得到民众的广泛的认同。和这历史上常常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说在至亲的家人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是有可能是在这个生命最关键的时候，能够让不同意见方面的，甚至于是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的这个人士的话呢，让他们回到家人的身边，能够对家人的精神和生活方面的话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希望李克强总理尽快做出决定，让下面具体办事的这些人立即给郭飞雄先生发护照，并且协助办理赴美的手续。
葛洵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雄一向温和理性，作为维护公民权益和提升中国社会文明而无私奉献的优秀公民，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力，其个人和家庭都经受了本不该有的磨难，中国官方应该借此机会表达善意，无条件地还给他自由出国旅行和照料至亲的权利。
郭飞雄先生是长期以来追求社会正义，为这个中华民族争取光明未来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人士，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很大，他曾经做的事情的话都是很温和的，并没有什么要推翻政府颠覆政府的这方面的意思。他所做的事情的话就是促进基本人权和信息公开，总的来讲的话是促进社会进步朝着光明方向发展的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人士。郭飞雄先生长期遭受这个迫害和打压，他曾经为了争取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尊重普世价值，2度入狱，都是一些非常荒唐的理由。 那么他现在呢是一个正常的公民，他应该有这个出国的权利，尤其是在他家人遭受这么大困难、这么大痛苦的情况下，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用真正关心和这个人道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给他颁发中国的护照，帮助他赴美提供方便。
鉴于疫情期间签证方面的限制，郭飞雄希望美国驻华使领馆的签证部门能够为他和他姐姐杨茂平加急办理赴美签证。2019年8月7号，郭飞雄刑满出狱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敦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并呼吁美中两国进行深度合作。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正值美国政党轮替，美中关系即将可能出现新局面的微妙时刻，北京当局在郭飞雄赴美仪式上或许会有所斟酌，尽量不给尚不确定的与华盛顿改善关系的机会制造麻烦。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说，尽管中国的环保和抗污染努力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在显示其政治体系韧性的同时，也凸显了其根本性的缺陷。此外，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空间受到挤压。
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发生的环境恶化，不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发了更广泛的疾病和其他的健康后果，而且同时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甚至对党和政府的执政带来挑战。美国外交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在其新书《有毒政治：中国环境健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指出，中国因为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危机正在日益加深，而且对中国正在赢得抗击污染战争胜利的普遍观点提出了质疑。黄延忠认为，中国政府抗击环境污染战争的努力凸显了其显著的韧性和根本性缺陷并存的政治制度。中国政府过去若干年来治理污染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政策的执行措施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污染或者改善了公共卫生。黄延忠表示，如果要问北京是否赢得了抗击环境污染战争的胜利，应该说是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中国有了国家层面的坚定的承诺，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的投资国。煤炭在总能源结构中所占的份额已经持续下降。在全国范围内， PM2.5 的浓度平均下降了 50%， 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72微克下降到了2019年的每立方米36微克。此外，自2012年以来，污染天数的百分比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黄延忠同时指出，尽管北京过去若干年来环境保护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对中国环保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中国抗污染战争仍然存在许多应该引起警示的问题。黄延忠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星期一，也就是1月11号的一场研讨会上说，
If you look at the progress nationwide, it is actually very uneven. In 2019, the PM2.5 concentration level actually increased in more than...
他说，这里需要引起警觉的是，如果我们来看全国范围的进展的话，2019年的情况是非常不平衡的一年。在一半以上的城市中， PM2.5 浓度水平实际上有所上升。2019年北京、广州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西安、沈阳、重庆、天津和哈尔滨的空气质量实际上越来越差。黄延忠补充说，2019年在261个未能达到政府规定的空气污染控制目标的城市中，PM2.5 浓度水平与上年相比下降了 2.4%， 这清楚地表明 PM2.5 浓度下降的速度已经放缓。 黄延忠说。
In fact, in Beijing, in 2017, the PM 2.5 concentration dropped by 16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In 2018, it became 10.
他说，事实上，北京2017年 PM 2.5 浓度下降了16微克每立方米，在2018年则变成了下降10微克，而到了2019年 PM 2.5 的浓度只下降了5微克。因此，即使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污染治理工作存在明显的逐步放松和反复的问题。有观察人士说，北京的环保和抗污染政策之所以具有显著的韧性，也有根本性的缺陷。这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后，政府权力更加集中化，已经成为中国政策的双刃剑。权力的集中化促成了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因此中国得以在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有所成就。而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化固然使得各级官员们更愿意投身于国家领导人发动的运动，因为他们将习近平视为领头羊，为自己减少了政治风险。观察人士质疑，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否遏制甚至打压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参与。美国公共卫生政策专家黄延忠表示，尽管中国抗击污染的战争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的，在过去的若干年间，也还是有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本土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公共参与。在中国的确有许多环保人士积极参与环保运动和倡导环保意识。这些环保人士认为，对 PM2.5 进行监测是在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做事，是这些环保人士的努力迫使政府采用了 PM2.5 的监测系统。黄延忠认为，是中国的公民参与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道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促使中国的污染数据走向民主化，并在环保政策的实施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然而，这些非政府环保组织的规模在中国非常小，而且近年来的活动空间受到挤压。中国最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知名环保人士马军创办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不过，黄延忠说，当年我在北京进行调查和采访时，马军的环保组织可能只有十几个人，而现在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和控制，他们要想扩大影响作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全球各地政府为控制新冠疫情的流行而采取措施，包括颁布旅行禁令来限制人员流动，以期减少病毒传播。但是一些地方陆续爆出政府官员不遵守禁令而导致民众不满，甚至丢掉官职的消息。美国之音驻蒙特利尔记者刘润然发来相关报道。
新年伊始，加拿大政坛爆发了一次小地震，至少三位省一级部长和官员丢掉了职位，还有几位不同党派的联邦以及省级议员被解除了党内的职务，而原因只有一个，在刚刚过去的圣诞新年假期，他们不顾政府的新冠疫情旅行指导纲领，出国度假或是处理私人事务。家住加拿大西部温哥华的袁女士听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就是，
你是很虚伪吗？对吧，就不能说你说一样，然后呢，你真正做一样。
过去十个月，袁女士自己一直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去年三月底，她突然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住在中国国内一直身体不错的母亲急症入院，并在第二天去世。在加拿大，不少人也面临着袁女士这样大疫情下遭遇极端的情绪和心理考验。目前，加拿大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过去一周，每天的新增感染病例超过了7000例。加拿大感染总人数达到63万人，死亡接近17000人。在圣诞新年前夕，加拿大多个省份出台了更严格的社区隔离措施。政府建议大家，为了社区健康，不要聚会，不要探亲访友，避免非必要旅行， 以免在节日后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骤增，造成医疗系统的超负荷。但圣诞节之后，媒体首先爆出加拿大最大省份安大略省的财务部部长菲利普斯正在加勒比海度假，他和太太在12月中已经抵达了该岛。更匪夷所思的是，度假期间菲利普斯还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节日问候，通过网络参加办公室的工作会议，给人一种他在家中工作的假象。事件曝光后，菲利普斯缩短了假期回到加拿大，并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认错误，说在这个时候出国度假是非常非常愚蠢的决定。但是来自公众的压力并没有缓解，2020年的最后一天，他向省长福特提出了辞呈。福特在声明中称，安大略省的民众为疫情牺牲了很多，菲利普斯的辞呈显示我们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媒体目前爆出至少有15位加拿大政坛人物在疫情期出国旅行或是处理私人事务，而这些人当中有10位是属于保守派政党。加拿大西部能源省份阿尔伯达省成了这次政坛小地震的重灾区。该省的6位保守党议员，包括了市政事务部部长阿拉德以及省长办公室主任哈克贝，罔顾政府疫情指南出国度假。最初，该省省长杰森·肯尼还试图为这几位议员高官承担责任，表示是自己没有明确对部下做出不许旅行的规定。但当地民众的怒火一直难以平息，本周杰森·肯尼终于让步，辞退了哈克贝，并接受了阿拉德的辞呈。对于民选的各级议员，政府无法剥夺他们的议员资格。不过，涉及这场争议的议员们大都受到了解除政党内部职务的处罚，而且事件多少会影响他们下一次竞选时的选票。加拿大政治评论人士更是对十几位政客的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他们做出了坏的榜样，会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政府隔离措施的信任，进而影响民众集体抗击疫情的努力。一位时政评论员嘲讽地写道，这十几位政客的做法是告诉我们，你只需要遵守我们制定的政策，而不需要留意我是怎么做的。最终，连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也站出来表态，称这些政客违反疫情指导纲领的做法令他非常失望。加拿大联邦以及各省总共有超过1000名议员，出国度假者其实只占了很小的一个比例，但却引发了民众巨大的批评声浪。在媒体相关报道下面能看到大量愤怒的留言评论，民众提及最多的就是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质问说，疫情爆发后医护人员一直超负荷工作，相比之下谁更需要度假呢？还有一些民众表示，自己的亲人就在同一个城市但却不能聚会，政客们为什么不遵守基本的政府指导？加拿大西多伦多医院的研究员刘金文博士认为，
The rough year of 2020 and the rough few days of 2021 following that unprecedented
2020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而2021年开始这几天也不平静。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健康还是个人心理，都有很多艰难时刻。这一事件发生在疫情期，大家的心理紧张焦虑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会很严重地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所以应该允许大家的焦虑、愤怒、悲伤的情绪有个出口。而加拿大怀亚逊大学心理学教授杨丽霞认为，人们的愤怒是源自于焦虑和担心。他说，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理倾向呢，就希望呢，如果 everyone follows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但是毕竟呢，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别人怎么样的反应，别人怎么样的行为。
他还表示，从比例上看，官员中不遵守疫情指导纲领的毕竟是少数。他说，
官员呢，他是在公众的视野下，所以呢，正是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就觉得好像是出格的。但是从民众上来讲呢，我想这种放松警惕的这种心情或者是现象呢，其实也是蛮普遍的。
根据加拿大一项最新调查，有 48% 的民众承认在今年的圣诞新年假期不同程度违反了政府的社区隔离指导，当中大部分人探望了家人和亲友。 加拿大冬季漫长，往年的圣诞新年假期前往阳光海滩度假的民众比例很高。不过今年由于旅行限制以及担心疫情，绝大多数民众待在了家里。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